好，我们来到第三课，今天24课。对不起，我在这个早晨，我用了所有的时间，没有给你们所有的时间。我想这是不对的，不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材料的丰富，还有事实上你在这个周里面来在一起的研习，进入祷告。当你在你自己的时间里所投入的，我想有很大的帮助。我想这一件事情界限需要认识，界限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对于长老们来说，界限我们必须要认识。弟兄们，在神的，我甚至要说在神自己里面，三一神，虽然三一神不是分开的，但是他们是彼此内住，同时存在，是一，但是他们是有分别的。所以你有父子灵，你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甚至我们不想要用这个字人位来描述神格中的三位，因为这样会导致一些的错误，一些的错误。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不注意到这神格里的三位的分别。这个分别来自于一个界限，界限并不是一个分开的感觉，界限是一种合适、适宜、合宜的活动、举止。在这一个三位之中，你同意我吗？所以父是，之所以是父，他如同父的形式为人，向着子，向着灵，同样的子，与父是不同，在这个关系里，甚至和那灵也是如此。然后那灵也是，当我们来谈论界限，这是谈关于一些领悟，在一个这个比例上，在一个你是谁，你能做什么的和别人的关系里。你知道，你同意我吗？主耶稣如何在这个界限里来生活行动？当他在地上时，特别的与父是那样的合宜、合适，作为子的地位，在子的地位上，他在这个地位上非常完全的在那里执行神的经纶。现在在人的范围里，在被造的范围里，一样的有分别，有不同的人， 他们有不同的性别，他们就是不同，他们有父与子相似，甚至祖父、丈夫、妻子、叔叔、阿姨，有这所有的讲究不同，甚至主甚至立了国的界限、民族的界限，这一切在神主宰创造底下是他所允许的存在。这一些关系中的分别也有界限的讲究。当界限被顾到了，你会发现有一个关系的工作。在界限里，界限被忽略了，被违反了，不被顾到了，你就有各种的问题，范围从很小的到很大的问题。我要这么说，我们在社会里的一个区分是有一个极大的忽略这个界限，甚至神所造的那个界限，神所定的界限被特意的攻击，被特意的推翻，被特意的违反了。当你那样做的时候，你是在那里违反神的律，甚至自然的律，在他创造里自然的律。昨天我读一些的书，一些的李立恩，照李立恩所讲的，要真是叫我笑掉大牙。在肯德基大学，有一个系里有一个人，他是没有界限的。有一套创造了一套他自己新的世界，为了有性别的分类，或者是的社会，我们必须要放掉传统的，如同语言中所用的英文的，它有阳性、阴性的分别，或没有用的、没有性别之分的它，我们必须要有新的字，说它就有一种的没有性别分别的的词，要把语言里面性别差异的讲究拿掉。这个世界要成为多美丽，如果没有性别的分别，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的牙齿掉了，笑掉了。我觉得我好像是在戏院里面来看一个笑话，或者是一个悲剧。我不知道我应该哭 或者是笑，这个完全是一个混乱很怪异，但是这个是在性别上面人的光景，在性别上人想要在那里除掉任何的定神的定律，在他创造里的定律。今天你并不被允许在一些情形里去提问，你并不允许被提问你是男是女，因为这样的事情是你出生就定的，你不可能今天是女人明天是男人，或者是你成为一个过渡中的性别，然后当你去厕所的时候是决定于你现今的性别，现在的性别。你知道有你在旧金山，你知道这个吧？你不知道这个吗？这个不仅是叫我们窒息的，甚至这样的事情从三岁四岁就在这样的情形里被带大，在这样的气氛里被带大，这一些被我们的在教育机构里面甚至充斥这一些东西。现在你说 Monroe 弟兄，你在 San Francisco 你最好能够小心一点啊！我已经查过了，我有这样的言论自由，我已经今天我必须要比以前更放胆的来讲。这个是一点这一篇信息的背景，弟兄们。那些完全是错误的。神创造了性别，人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禽兽就是禽兽。因为让我告诉你，下一件事情要来的就是这个。你可以选择一天是喂着鸟的，或者是为一个蛋糕的，你有这个权利，你可以有一个一只猪的厕所，你是猪你就去那个厕所，好像我在这里讲的，但是这个是一个趋势正在往那边去，至终的预定预谋就是完全的毁坏神所制定的系统，来除掉所有在自然里面所立定的定律。你知道这个老旧的是同性恋，今天已经浮上台面，这只是一个开始，并不是一个结束。当然他从自由派60年后的自由派所带进的，在50年前他们就讲这事，接着淫乱，在淫乱里人是第一步来除掉了这个界限，人可以 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信息，弟兄们，来带领教会，我们必须认识界限，有一些事我们必须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小心。第一个，界限的意义，在神的工作里面，不管是在神的创造或神的救赎里，神的旧造跟新造，他们总是有界限。神创造万物各从其类，为什么？为什么？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有其界限。这个就是他们如何被造。当神教训他百姓的时候，有许多的话都提到界限问题，比方神不许可两种的植物种在一块田里，也不许可人穿两种织料织成的衣服。你需要读《生命记》，美妙的生命读经，在里面所提出来的指明的就是界限。我们必须看见这些界限是神所允许的。第三个，在神的工作里面，神命定了各样的界限，什么时候这些界限被打破，什么时候就有紊乱，神的工作就被破坏了。这个你必须要画起来。当界限被打破被违反的时候，就有混乱，紊乱，奸淫是跟混乱、混乱、混合是一样的意思。当那个发生的时候，神的工作就被破坏了。B 二，教会的治理也有各样的界限。我们来到教会的治理和他的行政，各种侍奉都是有规有条、有理有序，各有一定的界限。弟兄们必须在教会里领头，在属灵的真理上，你必须学习原则，必须拿起原则来。其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每样事都有它的界限。第二点，我们要治理教会，对于界限必须有清楚透亮的认识。好，我们来看，事实上在第二大点之前，我想要来说一点第十三点，最后第二点，这是弟兄与姊妹的界限。这是第十三点，长老们治理教会必须在弟兄姊妹中间画出一个界限来，不是一个间隔的界限，来是一个分别的界限。这是一个的确是间隔的界限，这一道界限是绝对不可以拆除的，是绝对不可以取消的。你什么时候取消了这一道界限，你什么时候就要闯下滔天大祸。弟兄们，我必须说，向你们说一些话，在这个话的亮光底下，在一个道德沦落的一个社会里，在没有绝对的一个道德论的时候，或者是相对的情形底下，在这些事底下，我早期说到，早前之前提到，弟兄们，这一件 男女之间的分别是我们必须顾到的，我们必须顾到这个。所以当保罗说在加拉太书，在新人里没有男也无女，他当然不是在讲性别的分别，他是在讲新人的分别，没有任何在人位的分别除了基督之外。这是他所强调，我们都受浸了，在基督里我们都穿上了基督。这是加拉太书，在那个感觉里，所以没有男也没有女，没有自由的或为奴的或自主的，只有在那个感觉里。但是实际上来说，的确有男人和女人，弟兄与姊妹的界限，这他们并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必须要照顾到这一个界限，非常顾到这个界限，非常持守这个界限，必须非常的小心啊！对不起，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必须要在我的牧养里，必须牧养的教会里，我必须要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如果不小心的违反呢，有这样的情形，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那样的顾到这个界限甚至结婚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界限，我们不可以说主的恢复，我们不能再说，我们不能说主的恢复是与这些是完全没有问题了在网络的世界里，仇敌把这些狂野的观念激发人里面的情欲，叫每一个罪人在每一个罪人里面挑动他们来违反界限。在这个点底下，我是说到男人和女人。其他的大报纸，有大报纸说到，或者是网站，你去那里交友社交的网站，有一个甚至有一个偷情的网站，在那里鼓励人家在婚姻之外发展关系，然后有一些人被暴露也在里面，也甚至有一些的基督徒也在里面。主说这一个是淫乱又邪恶的世代，这个是说到这个世代是一个打破各种界限的时代，结果就是极大的混淆，对于家庭，对于婚姻、家庭、社会都是一个极大的破坏。罗马帝国的倾倒是因为这个点，并不是 人啊，这个罗马帝国的腐败是从罗马开始。很多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败坏的原因一模一样，各种的败坏的情形，不道德的是淫乱，那个把整个罗马帝国都败坏掉了，叫这个一些化外人就此拿下了罗马帝国。我弟兄们，我警告你，我警告自己，当我们照顾地方教会，你自己必须非常小心。我们必须要与弟兄姊妹打交道。教会是一个小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姊妹们必须来和你有交通，有结婚的或单身的，甚至他们会与你有一种比较亲密的交通。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来服侍主的时候，李弟兄第一个告诉我们的不可以失败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在一个房间里，甚至在一个不是太敞开、太开放的地方。李弟兄第一个就提醒我们，因为这个给了很大的机会让撒旦来试诱我们。Billy Graham 这个格里汉知道这个，他有他的助理，有男有女，他必须建立一些的治理，在他跟随他治理的跟随他的这一群人里面，他必须有一些的治理，因为这里面有男有女。你知道今天，我不知道今天格里汉的执事怎么样，但是至少格里汉他有一些的点仍然是纯洁的，在他的工作里。但是其他反对的人，许多的这些灵恩派的人，从70年代80年代却被许多的丑闻所缠住，各种各样的丑闻，他们败坏了自己的工作，也败坏了基督教的名声。弟兄们，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都是由相同的材料做成，我们都是肉体。李弟兄说，我虽然是这么年长，仍然有肉体，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必须做一切的事来顾到这个，绝对的没有任何的妥协的来顾到界限。只要一个不小心，你就会败坏你自己，毁掉了你自己，你会带来非常大的伤害。主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在主恢复里发生，必须非常的小心。这许多的事里面，我必须对付的就是婚姻、姊妹。常常我有我的太太与我一起，为着见证，为了保护。你知道 是需要的。今天有许多的年轻人并没有这个界限的感认知，他们没有，你有，这是在于你。你如果有这样的分别，他们也就跟着有分别。你知道啊，这个字是话，是说我们都是朋友，我们都是朋友。今天我是你的爱人，明天我成为你的朋友，然后后天呢？顺便我愿意提到，严格的说，我们没有在教会生活里面没有友谊，我们有同伴关系，这是不一样的。友谊友情是属世的，世界的。不能，这个会引到肉体的事，是属魂的。同伴关系是纯洁的，是合适的，如同活力同伴，提后二章讲到要同那呼求主的人结。一同来追求，但是必须小心，弟兄们，甚至在那个里面，我们都必须要非常操练。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课是讲到否认，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是在这里重复，李弟兄，你们一些人知道李弟兄他多少次那样严肃的提到。当他说到这些事情，和我们说到这些事情，常常是和带领的弟兄们。好，来到第二大点，长老与执事的界限。在一个大的教会里，甚至在小的教会里，也有可能有不同的功用。所有的侍奉必须要有合适的界限，合适的规矩。教会中的长老乃是教会行政的主持人，是管理的，是治理的，是行政的，是主持的。教会中的执事乃是服务的，很有一点像平常所说的事务。有的事是执事们该做的，但长老们却在那里做，这就是长老践踏了执事的一份。一面这使执事们没有事做，另一面长老们该做的那些重要的事反而没有人去做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种的做法对教会完全是一个破坏。一次如此，二次如此，三次四次，一直这样下去，结果执事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培养出来。所以长老们该做长老的事，执事有些时候我们说这是负责弟兄们应该做一些的执事的事，他们执行带领弟兄们的决定，主要是在服务实际的事物，教会的事务。问题是长老们并不清楚，他们做了两样的事，两面的事。他们叫做执事长老或长老执事，他们成为包罗的弟兄，包罗一切的弟兄。因为问题是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基本上把执事的功用拿走了， 你拿走了他们的工作，你替代了，取代了他们，他们就不会被成全。另一个来说，你可能带进了长老执事的混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什么，谁是谁，因为你做一切的事，你在那里把椅子挪开，那个人什么事都做，从 A 到 Z， 他拨饼，他分杯，他去给报告。我看见这个，我看到这样的事，这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教会生活。我们并不是讲地位，我们不是在这里追求地位，我们也不是在这里有阶级，我们也不是有各种部门。教会是生机的，就好像我的身体，但是我的肺并不能决定成为我的心。肺是肺，肾是肾，你并不在那里混乱这个事。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看见有需要我们不去做，这个我们所谈的是一个原则，我们必须在身体里持定这个原则。我们谈长老和执事，我们来进功用，在教会里的角色，我们需要顾到，没有人能够要成为包罗一切的肢体。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可能并没有在那里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但是你在那里可以帮助训练。你必须要来尊重这个界限，不然的话没有执事也没有长老了。有一些的长老就只做执事们的工作，他们并没有做长老们该做的事。他们该做长老所该做的事，因为执事们并没有在那里做他们该做的事。在教会里，长老应该在那里牧养带领他们，他们必须做长老。我希望弟兄们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谈组织，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警觉，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些点。当每一个根据他们的功用，根据他们的角色在那里进功用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图画，但这个是来自对于所有人他们的功用和角色的认同。虽然我们都需要在配搭里，但是以需要借着这样的配搭，在界限里的配搭，长老与弟兄姊妹的界限。不错，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做长老的人和众弟兄姊妹都是同做儿女的。从这一面来说，当然没有界限。第三大点，第一重点我不，当然我不希望看见做长老的人进来就照样带着长老的味道，特别是一些韩国人和韩国的弟兄姊妹跟华语的弟兄姊妹，一看到长老就说：“哎，长老来了，长老早。”这样的事情常发生在教会生活里。这个叫我有一天来报告，没有圣徒能够叫 一个弟兄是叫长老弟兄，我已经讲了不可以这样，只叫我陈弟兄，不要叫我陈长老。所以从那一天起没有人再这样的讲了，但是对不起，今天在有些地方仍然这样做，有一些人还是这样做。这是属人世界的事，我们是弟兄们，但是我们是弟兄们却有分别，在功用上有不同，有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界限。但是从另一面来说，做长老的人身负召会重责，和弟兄姊妹中间还有一个责任与没有责任的界限。我不是说圣徒应该听我的报告，然后对待长老就是很随便的讲到嘿某某人，我可不可以来跟你们讲一讲话。当然这个是不合适的，你懂得我的意思吧。我们都必须知道这些事，比方说有的事情长老与长老能够谈，与其他的弟兄姊妹就不方便谈，因为这里有一个责任的问题。你不要把所有的你不要把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带到这个长老们的交通里，在里面有隐私，有个人的隐私权，必须在那里面为着合适的行政。你不要只是在那里长老讲什么你也告诉圣徒们什么，你如果那样做会杀死整个教会生活，你会除掉了这个界限。第四，不是每一件长老们知道的事都可以随便的对任何弟兄姊妹们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界限，那个后果是相当的为难，相当的破坏。第四点，长老与工人的界限，长老们对于工人的关系也必须有一个分别。所以所有的工人，你能看他像使徒一样受他的带领，有的工人是年幼的，刚刚出来学习侍奉主，他还应该接受长老们的带领。在这里又有一个界限上的分别，你知道吗？这里当我们谈到界限，我们是谈到了认定、认知，在我们的所有关系上必须有一个，甚至功用上有一种认知。这个人他是一个工人，但他还不是像那样的使徒一样，他只不过是一个年幼的、刚刚出来、刚毕业的年轻的弟兄。你必须跟对他有一种的对待，跟有些时候长老们在一起带出一些的交通，他们必须对于这个界限，关于是工人的界限还是地方教会的界限，而知道这是需要带到同工人里面来交通，还是自己交通啊。或者是工人到一个地方他在那里一到那个地方就说给我看一下你们的财务状况，不，我会把地方教会的行政搞砸了，不这样是一点没有界限的概念。地方教会的担子是在长老们的肩膀上，他们教导，他们牧养圣徒在那个地方，然后那工人能够 帮助的是借着交通，他们不能直接的来夺取，甚至有些地方长老是你所设立的，你也不可以这样做。你也必须知道这个分别，并不是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也有年长的，有经验的，能够做一些的事，也有一些是年幼的，不可以做一些的事。你知道，你看，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在界限上的分别。第五大点，长老们与亲人的界限，长老们和亲人的界限也得认识清楚。在有的地方，有的弟兄做长老，也同时把他的家人拖来做长老。一位弟兄如果懂得长老和家人的界限，当他长老聚会完回家去的时候，若是太太问起长老聚会的事，他应该很温柔地告诉姊妹说，你不是长老，长老聚会不是你的事。你会这样说吗？你会不会怕他万一大发脾气？弟兄们，你看见这里是另外一个场合，你必须要向自己死。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来照顾天然的关系，牺牲属灵，教会生活里属灵的关系。这样的事在许多许多的地方都发生，长老们会和太太说到长老聚会里面所有的事。太太可能说，我为你们聚会祷告，你能够告诉我你们谈什么吗？然后一切是一些时间之后，你不能够你不能够再应付他的追问，然后你就告诉他，因为你需要多睡一点觉，不要再烦你了，你就告诉他，这样的事毁坏了教会，这里和那里都有，这边和那边都有。弟兄们，我想说，长老弟兄们，你必须要照顾这个持定这个界限。你的太太并不是长老，她不需要知道这一些事。这个界限必须要清楚。我想在这里必须要一个很强的一个说到保密的事。如果我们并没有保密的这一个原则，在我们不能够告诉一些圣徒的事，不然的话你会随口跟别人讲到圣徒的事，所以必须保密尊重人的隐私。你知道医生今天他不能够到处去说他的病患的情形，这个是法定的事，你不可以损失他的隐私权。甚至有些团体里面有牧师跟他们的会员你如果不遵守这个保密的原则，你是违法了。弟兄们，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个界限。我们在长老们所谈聚会里面所谈的事，必须让他留在那里。有时候这两个长老们所照顾的事，不应该让第三位长老知道。并不是我们不需要透明，我们有秘密，因为有些事是那样的敏感，他摸到了人的婚姻、人的家庭，我们必须非常操练小心。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关于时间，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更多的说。有些事情你可以说，但在另外一些的时候你不能说，或者是之后你不能说，你都必须对这些事情有敏锐的感觉。第七点，地点的界限。有的长老们在一个地方可以做，换一个地方就不能做。有的话，长老们在这个场合可以说，换一个场合就不能说。认真说来，长老们只能在长老聚会中才能把关乎弟兄姊妹的事、关乎召会的事、关乎主见证的事完全敞开自由的说，一点没有封闭，一点没有隐瞒。第八，事务上的界限。在事务上的界限也需要长老们有认识。如果有些事情来了，我可以马上说这是谁的事，我们不要碰。有一些或许出于好心或什么，只是想要介入每一件来的事。我们好像是一个粘苍蝇的纸，任何事情来了我们就粘上了。那个并不好，弟兄们，最好不要知道太多，不要太涉入圣徒的事。看，第一个需要认清这是你的事吗？如果不是，不要介入，或者把它交给另外一个弟兄。但是有一些弟兄们就喜欢牵涉每一件事，这并不好。教会与教会之间的界限，这是这个地方教会的事还是别个地方教会的事，总得分清楚。不要以为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一直要学习划清界限。教会与教会之间虽然应当有交通，在主里应当彼此帮助，但是教会的界限必须分明。是的，弟兄们，我们需要调，我们是一个身体，但是不要有一种的昆巴呀的是我来照顾你的，你照顾我的，我穿你的袜子，你穿我的袜子，我们是一。哈利路亚。这是什么？弟兄们，是的，我们是一，我们应该被调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有界限，我们会导致一些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顾到界限，教会与工作的界限，任何的地方教会只能负担那一个地方上的工作，比方在那个地方上福音的工作、造就圣徒的工作或是探望的工作、教导的工作，这些是那个地方上的教会应该负责的。往外去的工作是开荒的工作，只有奉差遣的使徒们、主的工人们才有这个立场，就是教会和工人、教会和工作的关系。现在说教会与工作的界限有一个美妙的关系，有一个美妙的关系，互相的。什么地方有工作的兴起，就兴起的地方教会，然后换句话说，教会必须来扶持工作，为工作祷告，这样在那里就有一种的甜美的交通，但是仍然有界限，我们不应该混乱这个问题。第三，地方教会的行政乃是在长老们手中，任何的工人不管他是多老练、多在前头，都不能在那里代替长老们把教会的责任担过来。我不能够到一个地方去取代一些搞糟的弟兄们 说让我来，你们都不行，不行，这个是错的。最多我只能够指出一些的事，分享我的负担，和弟兄们有一些的交通，看事情能够改进，然后是他们的工作来在地方里面带出这个事，做这个事。11，教会与公会的界限，我们没有办法承认任何的公会是教会，我们只能承认在那些公会里头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教会里面的人。我们该分别什么是各公会，什么是神在地上一地一地所设立的教会。 Amen。 你们清楚这一些吗？有些时候，现在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报告。在Irvine底下有一个镇，教会里有70-80个人，他从Irvine出来的，许多年前。最近有一个整个西语的信徒进入了执事的信息里，他们在他们的公会里没有办法再往前，因为在他们的公会里非常的控制，非常的专控制的牧师，所以他们离开和我们一同聚集。有多少人？30几个，有年轻，有年长的，有家庭，有小孩，他们没落了，在 Sacastromo， 他们整个团体都来了。所以一夜之间，在 church in 在 Capistrano 增加了1/3的人，他们开始来到聚会里。然后第一个是有晚餐，然后来到主日聚会，然后他们甚至在主日中分享，然后儿童参加了各种的聚会，然后弟兄们告诉我这些的事情，我说哇，这是一个测验。我们都祷告他们能够进入到教会的生活里。早期也发生同样的事，整个团体都转到了主的恢复里。然后弟兄们，我们必须在这些事上小心，不要太兴奋，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一切的事。你知道有些时候有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些人非常有控制的欲望，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还没有预备好，他们只不过是从一些的兴奋里面来，然后之后没有继续的待下来。我的点是，读完这些后，我们必须非常操练，小心知道界限。这个界限可能会经过一些年日有改变，你必须知道如何应付，不然的话我们会导致麻烦。有些时候甚至我们失去了机会，我们失去了机会。我最好能够完成这两个点。真理的界限，做长老的人对真理该有相当的认识，必须会把所有的道都划一个界限，这样在真理方面就很容易找出异端，也很容易认识那些错误的教导。在教会中负责治理的人不一定要把所有的真理都拿来应用，但是对于所有的真理却该有其认识。所以真理事实上设定了界限，真理产生出界限。 异端是什么？真理是什么？错误的教导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这个都必须有清楚的分别的墙，隔断的墙，然后把一些排在外，把一些归纳在内。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必须有墙，这一个墙就像界限，我们必须认识我们怎么样有那一个界限。弟兄们，我们必须认识真理，我们并没有一个菜单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们只有圣经，我们需要认识真理，好叫我们认识界限，认识这个分别。最后第十四点，做长老的弟兄们若是都会画这些界限，对教会的治理就是稳妥的、清明的，也是正派的。你能把教会中各种样的人、各种样的事都纳入正轨，这样教会才能得到真实的助理治理、真实的建造。这些是关于界限，并不是关于生命，但是它是关于合宜、适合、合适的这一方面，但是他们却非常在行政中非常的重要。我已经提早十分钟结束了，感谢主。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想要做什么？在我们的交通里，或者是有一些的情况情形，我们可以谈一谈。
在李弟兄的指示信息里提到，长老需要带头去清扫厕所等等一些实际的服饰。所以我的问题是，读到这个长老智慧的这段信息，也看到了长老和执事之间的分别。这个问题很简单，李弟兄并没有去做一个执事，他是一个长老，当然他也是一位同工，但很明显他没有去做执事的事。他并不是，他虽然是的确做了这些事，但并不是多年来一直做，他只不过是要有一个开始，他是要把所有的圣徒都带到都让所有的圣徒都能够进功用，所以他是做个榜样来带头。他的确做了这些事，但他之所以这样做，不是要做一个长久的执事，而是要做一个榜样。事实上他这样做是为了成全圣徒，所以很快不仅是厕所，他还建立了整个的执事室，他花了许多时间在烟台召会的执事室里服侍，甚至连铅笔该怎么摆，橡皮擦该怎么放等等。你知道李弟兄就是这样细致的人，他是非常的仔细，但他那样做不是要取代人，他只不过是要建立一个榜样，让教会知道该如何往前。今天许多这些榜样仍然在我们中间，因着他所建立的这个榜样，所以今天这些实行仍然在我们中间。还有什么问题吗？好，关于界限，我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在一些聚会里面，有些圣徒会有这样的问题，特别是新人，甚至这些比较年长的圣徒也会有对于这些年长的圣徒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 因为觉得不需要界限，所以就很轻率的谈话。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样帮助圣徒看见这个正合适的态度？首先，你需要认识真理，真理乃是基础，关于召会、关于召会立场的真理，关于合一还有地方立场等等的真理，我们都需要清楚，也需要知道这个公会不对在哪里。我们不该只是说它不好，但我们需要知道，我们需要按照真理来讲到这些事，比如说它是属宗派的等等。你也需要知道分别是不好的。虽然说主的恢复与宗派是分开的，但是我们也认同这些在公会里真实的信徒，在这一方面来说并没有分别。如果教宗是一个真实认证的弟兄，他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就那一面来说，这里并没有任何分别。但是我并不想要邀请教皇到这里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推崇他的教训，我是与这个天主教会调和。我们之所以不这样做，因为那是不合适的，这就是没有顾到界限。这就是混淆了真理，让主的恢复不再是主的恢复了。所以我要这样说，那些带领的以及较年长的圣徒需要更加的认识这个。所以有些人可能是之前是从公会过来的，所以他们可能不大清楚我们这要该怎么帮助他们，怎么向他们论到这些事非常的重要。我们要谨慎，不要冒犯他们，但另一面我们也需要有智慧，该知道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看见主的恢复以及公会之间的不同。我想问关于这个姊妹申言以及姊妹施教之间的区别。我很高兴你提出这一点，因为这个是蛮恰当的，在这篇信息的光中是蛮恰当的。是的，圣经很清楚地说到女人不该施教，在教会的聚会中不该施教。当然他也说到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言，都可以一个一个的申言。所以这里有一点的抵触，或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在回本圣经里有这样的解释，女人不当施教的意思就是不应该好像在那里解经，或在那里断定教义，或是带着权柄在那里施教。这是错误的，这是不适当的。但是若是一个姊妹起来申言，讲到身心圣言，分享她的见证，这是太需要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姊妹来申言。那你怎么来画这个界限呢？什么时候会越界呢？这首先是在于涵盖这个所论到的题目。如果一个姊妹起来来说，按照圣经你们应该这样来奉献，这样来给予，我觉得这样是不大适当的。 但是一个年长的姊妹如果在一个姊妹的聚会里面告诉他们该怎么样来奉献，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像这个百基拉就这么做了，他向亚波罗讲论主的道路，当然这他的丈夫也在旁边，你这样你就了解我的意思。这个环境是不同的，这是比较私下的，我只有姊妹或者说整个召会的聚集是不一样的。另一面呢是在于姊妹们自己，我觉得这个姊妹们需要自己里面在学习功课，有一条界限是不能越过的，主会在里面光照。最后当然我们带头的弟兄们也需要有感觉，对这些事有感觉，关于这个情形环境，还有你讲话的语调，有的时候好像带着权柄，像这些比较似乎是没有那么具体的事，是需要操练来有感觉。如果有一位姊妹是常常越界，那你可能就需要跟这个姊妹有点交通，这些事不太好，所以请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可能也会为其他的姊妹树立了一个榜样。后面有位弟兄可以先讲，我们只能有最后这两位弟兄了。在一个地方召会中，我们在弟兄和姊妹之间是有界限，但在召会生活里的姊妹们，如果这个姊妹们没有很好的配搭，那作为一个弟兄来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帮助他们，因为弟兄姊妹之间也有界限。但是因为这些姊妹们还非常年轻，他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那在这样的情况中该怎么办呢？我要这样来回答，特别有的时候在比较小的教会里面，比较新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有些比较成熟的弟兄，但是姊妹确实没有那么的成熟，那你怎么样能够成全这些姊妹们呢？我要说你需要从主来的智慧，并且有很好的操练，你仍然可以以在比较这个公众的场合来成全他们，但有些弟兄就是喜欢跟姊妹们在一起，这就是一个警示，一个警讯。我们绝对不能好像倾向跟姊妹们在一起，姊妹们是很重要的，我办姊妹们的特会，姊妹们的聚会，但是我绝对不是倾向去跟姊妹们在一起，我喜欢去牧养姊妹们，不该这样，最好呢让姊妹去牧养姊妹们。好，再回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另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确需要有更多在教会生活里有构成的弟兄们，在那些新移民的召会中，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新人进来，但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些年长的，因为一个召会若是有比较有构成的年长的成熟的夫妻，那这个召会是很蒙祝福的。我们常常说年轻的也要接棒，但是这意思并不是那年长的已经无用处了，相反的，当这些年轻的在职圣徒兴起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年长的弟兄和姊妹们，弟兄和姊妹不只是弟兄，来牧养并成全这些叫年幼的，使他们能够进功用。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有 有些新的团体了，是来跟我们说，我们也是地方的教会，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如果有一个城市，有些圣徒他们也保爱这份执事，他们也作为地方教会一同聚集，我该怎么样？我们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团体？或是有些弟兄想要到一个城市，一个还没有金灯台的城市，你会怎么看待这些事？这是三个相当沉重的问题。如果我只回答两句话回答，这是不足够的。对我来说，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非常的不容易回答。我们也许利用另外一个机会来回答，这的确需要回答回复。我们不是要逃避这个问题，但是非常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我们需要花用别的时间，因为现在已经1:05了。有任何的报告吗？